会迟咗一个钟头开始噶啦。咁因为今日开始咧就校钟啦，就由凌晨两点开始啊，我哋就校咗呢个嘅下令时间。咁西岸嘅朋友咧，而家就系7:02啦。咁啊，东岸嘅朋友咧就系呢个10:02。咁所以咧就比往时啊就迟咗一个钟嘅。咁啊，可能大家早咗一个钟开始喺度等啊。如果唔记得校钟嘅话，如果校咗钟嘅朋友咧，咁我哋就讲声早晨、晚安。咁啊，今日咧就我哋两个题目嘅，两个题目都系同个新闻有关。一路由一个中关于中国大陆嘅新闻讨论咁样开始嘅。咁第一段片咧，我哋主要讲咧就系、是、中共就会庆祝呢个抗日胜利80周年咧，就会举行大规模嘅阅兵。咁据说啊，今次嘅阅兵咧就会邀请啊呢个啊普京一齐嚟，咁就显示啊中共同俄罗斯就友情无上限啦。咁就叫做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1945年，咁亦都系中国抗日胜利嘅80周年。咁实际上抗日胜利咧就同共产党冇关嘅，咁根本就佢匿喺延安嗰度种植鸦片，喺南泥湾开垦，同埋咧就抽国民党后腿。咁所以咧就借抗日成个国家打到烂晒之后咧，就颠覆咗国民党嘅政权。咁所以啊，由1945到1949啊，系短短4年之间咧就席卷成个中国啦。咁抗日战争80周年，同一时间有一个新闻系咩呢？就系、是、根据美国嘅传媒《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高层官员喺2024年11月啊 ，Donald Trump 当选总统之后咧，习近平嘅总书记就紧急要求佢嘅幕僚分析美苏冷战时期嘅对抗，因为佢担心啊，随住阿 Trump 上场同中方摊牌咧，中共就可能会喺冷战时期一样被苏联嗰个处境一样啦，被世界孤立。咁尽管目前睇落去啊，Donald Trump 就反而自己可能会被孤立，但系咧中共个形势咧亦都唔乐观嘅。咁而啊，呢个《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嘅消息来源咧就系嚟自呢个中国高层官员有接触嘅美国政府嘅人士。咁而美国政府嘅官员亦都指出，就是 Donald Trump 上场之后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令到美国有更加多的资源投入来对抗中国。整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啊、都是以对抗中国作为他们的必要的外交政策。而很多的包括他上任之后的头两个月的举措、啊、都是朝着这个总目标的进发，就是正在试图结束这个中东的战争和俄乌战争，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而主張美國國家安全的巴拿馬運河的港口亦都重新落入中國美國的控制手上。中國如今發現自己非常處於一個被動的地位，而令到習近平不安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將會因為關稅、貿易限制等等的制裁呢來切斷對外的聯繫，就重回回蘇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那個冷戰的局面了。於是他們就 Donald Trump 的重大外交政策就会令到习近平就需要重新再研究这个冷战里面怎样应对了。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中国顾问 Michael Filsbury 就是这个百年马拉松的作者，他在大选之后曾经访问华府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见面，他表示这些代表团志在努力避免美方加征关税，但是他们已经感到绝望，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境，Donald Trump 又發動關稅戰，他們知道這場行動避免增加關稅的這個遊說行動已經失敗。而 Donald Trump 為了重塑蘇聯解體之後的國際形勢，於是就先集中精力處理了其他國家達成對相對有利的協議之後，就等中國在這個時間就攤動他放在這裡不處理，等他在这个经济环境底下受到煎熬了。那究竟中共现在研究冷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习近平当然就是为了怎样破解 Donald Trump 对这个中共摆在那个架上面敲这个手法。样那两个新闻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问。抗战胜利80周年，1945年打败这个日本，跟这个冷战重启绝对有关。很多人不明 二次大战之后的冷战，今时今日我们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个的实际的一个时代意义在里面。大家只要设想回到80年前，为什么冷战和中国有关呢？就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重划这个世界秩序。欧洲当然大家随着这个纳粹德国希特拉在这个狼堡自杀身亡之后呢，大家就在那斗占领这个欧洲的土地，重划欧洲的版图。同一时间亚洲也都是一样。当时在1946年，国民党的军队就抢先进入这个中国大陆的东北，就是由这个新一军、新六军，当时全美式装备的来自维珍尼亚军校毕业的美国人相当勇大的中国国民党的将军孙立人的部队，就空运上去，就占领当时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等。因为这里的关东军就是满洲国、日本的满洲国的范围。咁而呢个嘅决定性嘅一刻啊，就係犯咗两个错误。嗱，一阵间我详细讲讲呢两个错误。结果呢，蒋介石就错失咗时机，然后美国就所谓促成嘅重庆和谈，令到毛泽东、林彪嘅部队得到喘息嘅机会。最后尾跟住就大反攻，直卷成个华北。随住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一路兵败如山倒，是完全出乎世界意料之外。在共产中国，连史太林都没有预计到毛泽东的部队能够这么快直卷成个中国。当时美苏实际上的计划就不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发起的这个的全面的解放战争呢，就将国民党的部队打到落花流水。国民党的部队很简单，你打了8年抗战，你都不想再打下去了。於是就很多厌战，所以就美国失去了中国。那为什么跟冷战有关呢？美国失去了中国之后，很快毛泽东就全面倒向这个苏联，然后跟着就韩战爆发了。韩战就是冷战里面第一场热战，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就是整个骨牌效应的。1945年日本投降，80年前日本投降，被原子弹扔下去之后，而当时蒋介石就决定立即将他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去东北战场里面。这个背后有原因的。蒋介石不是说纯粹一个莽夫，但是这个这样的计划又没有认真执行到底。因为中间有一个叫做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去调停国共冲突，推动所谓的重庆谈判。还有史迪威将军在背后不断督蒋介石背脊，认为他是一个贪腐的暴君，在美国朝野里面不断抹黑这个蒋介石。于是导致到什么呢？就再加上中共的大外孙成功啊，去笼络那些去延安访问那些纽约时报的记者 Edgar Snow 啊等等，写了这个西行万记 Rest over China， 对西方影响很大，就认为共产党人是有这个清新空气一样，在国民党的贪腐政权里面，就来自陕北延安窑洞里面这些的土地改革者啊，几咁刻苦，军民如水情，就中共越做那些戏，他们就原文照录，成为中共在国际的喉舌。包括谢伟思的延安军事调查团和这个斯洛的西行万记这本书。于是美国整个朝野就弥漫着一片的对中共友好的一种情绪。就在这个孙立人的部队已经是将这个林彪的部队逼回出去哈尔滨了，已经是在这个时间，马歇尔和美国的总统就宣布希望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判，于是就有所谓重庆和谈。而重庆和谈就给当时的林彪部队有这个喘息的机会了，然后重整他们的军队。因为最初孙立人的部队一路在东北是势如破竹的，但是美国叫停这个行动本身呢，就导致到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终止了之后，然后就永远再回不到哈尔滨了。这个就是冷战的开始了。美国的一个错误判断在中国亚洲里面，是导致到整个冷战 跟住就韩战啊嘛。呢、这个金日成部队就越过三八线进攻呢个南韩啊嘛。跟住麦克阿瑟嘅指挥嘅联军就喺仁川登陆反攻啦。于是就打到去呢个接近鸭绿江所谓嘅长津湖战役，人民解放军就越过林彭德怀嘅部队，就越过鸭绿江就参战啦，喺朝鲜半岛。于是成个共产中国赤化。冷战里面整个亚洲的政治形势取决在180年之前，自此以后就决定了今一路到今日。所以习近平重新研究冷战呢，其实不需要的，你只要研究毛泽东年代就可以了。毛泽东年代就是冷战的时代，亚洲进入冷战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错误。结果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结果出现麦卡锡主义，就是因为美国舆论好政党好就讨论究竟为什么会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跟美国友好的国家，在亚洲的大国。而当时在二次大战之后，开罗会议或者亚尔达协定都好，实际上已经确认了蒋介石的中国就是战胜国，是一个当时亚洲的大国。所以蒋介石的政权迅速崩溃呢，这个完全是出乎美国意料之外，于是美国就要清查在政府里面的亲共分子了。这个就是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了。所以1946年80年前1945年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呢，实际上就是影响到今日，影响到今日中共又再重回在韩战时代的那个局面了。而美国就不是当时的杜鲁门等等这些的，其实是一个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当然中国发生的事对美国来讲毫无责任可言。所以我就说那些人经常说什么大国责任大国责任，其实你只要看穿美国你就知道他经常在外交上犯错的这个国家。没有人 guarantee 他们一定会做得对的。当年在这个东北战事开打之后，要求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谈判，无论马歇尔将军好或者美国总统好，都是犯下一个重大的错误。反而很多人说这个错误是蒋介石将他的部队精锐部队投入去这个东北战事里面。我觉得蒋介石反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回欧洲战场你知道的，柏林已经一分为二，由红军占领区的东柏林东德和这个盟军占领的西德西柏林。当时因为红军宣布在亚洲战场参战，于是日军究竟向哪个投降呢？如果向苏联投降的话，整个东北将会 被这个俄军占领，就会效法好像欧洲战场一样。于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北上，不是为了纯粹剿共那么简单，而是为了尽快占领回由日军控制的满洲国。这个才是最关键。我一路以来我说看中国近代史，由1911年之后辛亥革命之后，你只是看中日关系是绝对不够，你一定要加上日苏关系、中苏关系、中日关系，是一个三角关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东三省，于是他由他的鄂霍次克，即是海参崴一路下来，他咪一路向当时的俄罗斯苏联的南进政策，咪同日本北进政策一路在二次大战之前的冲突咯。所以苏联当时绝对有理由是占领了东北而不归还给中国。反而共产党能不能够建立政权呢？对史太林来讲这个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怎样将红军的势力扩大在中国东北。于是很多人说蒋介石是莽夫。这个就是他被民族主义这件事所影响他的决策，包括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开始，究竟当时中国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准备全面抗日。这个就受共产党西安事变所宣传，一路老蒋不堪激一个人，学生又上街，传媒又闹他，又说他投降派，又说他勾结日本人，特别是在这个什么呢？918事变之后，张学良不抵抗政策根本不是蒋介石的指示，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但是个波就在共产党人协助底下就射了波给蒋介石， 就話蔣介石致電東北軍唔好抵抗。於是由九一八開始，中國嗰啲無知嘅大學生，即係等於今日美國支持哈馬斯嗰啲大學生一樣，上海聖約翰大學好，北京清華大學好，北大好，全部啊就係倒向親共嘅，要求全面抗日。中共就發動學生運動，當時嘅江澤民喺上海聖約翰大學就係要發動學生運動，要求抗日嗰個學生運動嚟噶啦，嘅參與組織者嚟嘅。咁於是啊，老蔣面對咩咧？報記者、傳媒、作家、導演等等，就係中共利用喺宣傳同埋文化戰線裏邊一路焗蔣介石抗日。點解？因為蔣介石去到第五次剿共之後，喺呢個德國軍事顧問嘅訓練同埋策嘅嗰個 war planner， 其實係德國軍事顧問嚟嘅，就係用碉堡政策一路啊，以前就流寇方式，你國民黨軍隊喺後邊追，共產黨就走，一路追一路走。但係咧，你始終冇辦法去，因為佢流傳啊嘛，你冇辦法去困死呢個共產黨。但係去到第五次圍剿，就係用碉堡政策，一打咗之後，立即成組織呢個軍事防線，然後將嗰個地區控制住，派部隊駐守喺度。於是佢咪冇得流傳咯，因為嗰度已經係一路咁樣圍佢啊嘛，逐步逐步唔夠，唔要快，要慢，一路一路咁樣圍剿。喺咁嘅情況下邊，佢就突圍就入咗去四川北部啊嘛，當時，然後就進行所謂嘅二萬五千里長征，實際上就係長串，就係俾國民黨追打到已經要向一路向西北走，於是走到去延安。你如果經過那條長征的路線，你就知道全部都是一些人跡荒蕪的地方來的。四川北部我們叫做大藏區，就是由這個，如果你入九寨溝你會經過的，就是由紅原、松潘、那頭馬爾康、那些地方，那些是藏區來的，藏人的，不是漢人的聚居地方。於是就由那裡四川北部一路入去這個的陝西，咁就喺窑洞匿喺度，佢同中国抗战嘅战场远离甚离开甚远。喺嗰度除咗周五舞会喺度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咧，就系种鸦片啦，就系搞整风运动啦，搞毛泽东思想嘅个人崇拜啦等等。即系佢喺嗰度根本就完全不问世事啊！所以中国大陆当时国民党抗战系打到几咁惨烈都好咧，共产党就其实翘埋只手喺度食花生嘅啫嘛，根本系。準備啊，兩虎相鬥之後啱啦，到你打到爛曬之後就我出嚟啦，就咁啊嘛。所以毛澤東嘅抗日戰略就係呢個七分就發展紅抗紅啊，兩分虛應一分抗日啊嘛。咁而當時啊喺白團大戰裏邊啊，林彪事後亦都受到批評嘅，就係話突出咗呢個嘅中共軍隊嘅主力，而引發呢個日軍嘅清鄉行動。因为中国的军队，中共的军队根本就不是住在大城市那里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正面去迎击过任何的日本的侵华部队。但是他们很聪明的地方是什么呢？一方面向美国进行大外宣，这个手法不是源于今日的，是在延安时代他们已经懂得怎样通过这些所谓美国的，无论你说他天真无邪也好，那些叫左交知識分子 Edgar Snow 等等，這些美國的左交實際上當時被利用，如果不是為何會有麥卡錫主義呢？麥卡錫主義就是將美國潛伏在美國國會、學術界、傳媒、等等文化界裡面的左交全部抽出來嘛，當然有擴大到打擊面，有些無辜的事實上是，但是亦都事實上抽出很多蘇聯的間諜，包括大家看 Oppenheimer 奧本海默這套電影就知道了。这个就是美国当时的一个反应，所谓冷战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清除国内的阻滞。所以美国都有他让外必须安内的。Donald Trump 现在做的事其实一点都不陌生。这个就是50年代一个修订版的麦卡锡主义。但是这个不是只是 Donald Trump， 包括整个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里面外交政策的唯一共识，实际上就是对付中共。亦都是对奥巴马这八年任期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动，就是认为奥巴马年代放生了中共，于是 而家就係兩黨共識嚟㗎，實際上係就重返唔係對蘇聯冷戰，實際上係亞洲嘅冷戰思維。呢、這個就係有個修訂，有個修正喺度。好啦，如果你反省咗當時麥卡錫主義對比起今日美國啊嗰種嘅對華鷹派係好相似。同樣係咩咧？就係當時啊，左膠點樣令到蔣介石喺1946年犯下一個重大嘅錯誤而丟失咗中國，兩者係相關嘅。就係頭先所講啦，中共一路善用大外孫，呢、這個大外孫嘅手法就係由宋慶齡、孫中山嘅遺孀一路將呢個嘅接觸呢個美國嘅傳媒，就係、是、包括係呢啲《紐約時報》啊等等，就將佢哋嘅記者用秘密嘅方式逃避呢個蔣介石嘅呢個耳目，然後送去延安，喺延安接受訪問。嗱，於是就咁樣宣傳，令到關鍵時刻裏邊美國朝野嘅親共人士發揮呢個重大嘅影響作用。嗱，所以攘外必須安內，對美國都係。如果你要同中共打冷戰嘅話，一定要清剿國內嘅阻滯。如果唔係，佢哋喺關鍵時刻裏邊就等於呢個1946年發生嘅事一樣啦。咁如果蔣介石冇失去中國咧，嗱，當然我就話我哋讀歷史嘅人好少用 what if 咁樣去討論，因為歷史冇得如果嘅，因為已經發生咗噶啦嘛。但係我哋用作為一個思考訓練啊，我覺得應該要咁樣諗一諗。咁我 base on 咧就係《經濟學人》咧，其實曾幾何時喺2015年發表過一篇文章，就係佢話：假如毛澤東輸咗內戰，成個世界嘅形勢發展會係點咧？就絕對同今日好唔同啦。假如呢場內戰唔係美國喺最關鍵時刻說服蔣介石停戰，等毛澤東得以喺蘇聯嘅支持下邊補充實力，而最終令到蔣介石輸咗內戰，如果毛澤東冇贏咧，即係話由1950年至今，嗱，首先假設佢唔贏嘅話，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喺蘇聯支持下邊，佢只係限制共產黨嘅勢力範圍喺紅軍佔領嘅東北。我估最大可能就係咁啦，即係南北韓模式或者南北越模式，南北韓模式喺中國裏邊出現。咁即係話共軍嘅勢力出唔到成個東三省，但係當時雖然有滿洲國嘅重工業嘅基礎，但係佢比起蔣介石控制嘅一個長江以南嘅中國，南北對峙嘛，嗱佢再大啲咪最多去埋北京啊等等咯。由東北一路入去呢個北京啊等等，咁但係一去到長江以南咧，就係蔣介石嘅中國。如果南北對峙嘅模式同南北韓會好相似，中國嘅經濟好快佢嗰個優勢會慢慢消耗殆盡，因為蘇聯嘅計劃經濟模式喺冷戰裏邊根本就得唔到發展，因為佢冇海外市場，亦都冇美國嘅技術轉移，而蘇聯主要嘅工業發展就係重工業。於是在南北韓對峙的模式下面，你只要參考回蔣介石統治的台灣，由1950年代到現在他的經濟成長的速度，到去到21世紀大家大約差多少呢？台灣的 GDP 是比起中國大陸的 GDP 大約多 42%。同樣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他一樣會發癲，包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大躍進等等這些。於是去到60年代，整個中國大陸就出現民生凋零了，包括迫害知識分子，跟北韓一模一樣，殺地主等等。但是南中國統治的蔣介石，當然你看50年代、60年代的蔣介石都是獨裁統治，但是你要看看台灣的土改是沒有殺地主的，仲有台灣所謂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的程度遠遠低於呢個共產黨。啊，佢唔會走民主自由，因為南北對峙啊嘛。蔣介石都有軍事強人，但係呢個南北對峙裏邊治下嘅南，你當呢個叫做朝鮮、北朝鮮同埋呢個南韓民主主義共和國，即係話中國大陸有兩個，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叫中華民主主義共和國。中華民主主義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即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和中共對視了。而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會好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蘇式經濟和它有美國的市場的協助嘛。只要它一路維持住蔣介石的政權，在五六十年代就會指什麼呢？朴正熙了，南韓的朴正熙的漢江經濟奇蹟。在整個東亞裏面，整個亞洲戰略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南中國的中華民國在五零年代已經參與全球化，即是說在南中國的繁榮的程度遠遠會超過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很多人就說中國現在很好了，因為共產黨的發展，錯的，這個是為什麼呢？因為它沒有了三十年嘛，沒有了由這個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嘛，參與全球化嘛。你想想，如果戰後日本的復興得這麼快，同樣南韓、台灣在二次大戰之後在60年代已經開始實現經濟起飛，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如果當時的中國大陸在中華江而治，我當就南北韓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長江以北，長江以南控制在這個的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手上，我很肯定一定是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遠超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用回毛澤東的思想，他就搞土改啊，搞政治運動，不斷在這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這裡發夢。但是當時跟現在有什麼分別呢？就是中國有一半的地方不需要跟他瘋嘛，而是專心發展經濟嘛。那在那個年代，五六十年代，就好像日本那樣，已經參與這個世界經濟全球貿易了。那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也都有很大的分別了。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南中国是控制在中华民国手上，而中华民国和日本、韩国的关系就会相当紧密，会比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中共和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蒋介石实际上在国民党里面很多都是日本训练出来的军人来的嘛，而特別是在冷戰開始的時候，蔣介石撤退去台灣，實際上江川寧次即是日本的其中一個戰犯，因為蔣介石的干預而沒有處決到的，在東京審訊裏面。而江川寧次就是幫蔣介石招募他的在日軍裏面的軍官，是協助台灣去對抗共產黨的，包括第一次金門戰役的指揮亦都是日軍，亦都之後組成一個叫做白團、白富雄軍事顧問團，駐守在台灣，幫台灣制定這個的這些戰爭規劃，是日軍啊。最後尾白團訓練出來的就是台灣前國防部長郭柏川了。所以中日的關係一定會更加友好。而冷戰會不會變成熱戰呢？這個就是韓戰會不會爆發呢？這個大家就可以想想了。如果南中國仍然控制住在蔣介石手上，即是說蔣介石的部隊就牽制住這個在蘇聯支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隊會不會這麼容易去將他的部隊投入在這個朝鮮半島裡面呢？同樣在這個亞洲会不会更加繁荣呢？如果由这个蒋介石控制的南中国，而很多时候中国到今时今日会不会步台湾的步伐，在蒋氏父子的军事政权结束之后走向民主自由，成为亚洲其中一个跟印度一样的民主大国，甚至可能经济繁荣和人民的享有的民主自由是比印度更加高。所以我就说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美国的政坛就是受到这些的中共的大外宣影响。你可以这么说，如果蒋介石继续统治，无论是南北韩模式或者中共败走西北，走了入去西伯利亚接受苏联的这个庇护都好， 不会有日越南战争，不会有印支半岛战争，不会有朝鲜战争，亦都不会有现在的台海危机。你想想是不是整个冷战最坏的局势亦都不会出现。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就是一个马歇尔将军，一个战争英雄的一个错误的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受到中共大外宣的影响，结果美国不断在不同的时段里面都会被中共的大外宣影响。第二次是1979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一路令麻痹美国人的思维，认为中共对美国已经不存在一个威胁。80年望返转头，这个是第三次中共愚弄这个美国。第三次，第一次就是延安时代，结果令到美国在关键时刻作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蒋介石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于是丢失了中国大陆，亦都产生了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同时亦都令到亚洲进入一个冷战，结果爆发了印支半岛的战争、朝鲜的战争，还有柬埔寨陷共、辽国等等，这些整个印支半岛的烽火实际上是跟赤化的中国大陆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输出革命嘛，是支持北越、啊、支持这个柬埔寨嘛，也都支持这个北韩进攻这个南韩嘛，他就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一个走狗了。中共事实上是苏联亚洲的走狗来的。你想想毛泽东打韩战，中国一无所得的，到现在就说歪曲的历史，说美国准备通过麦克阿瑟登陆攻打中国，这个是假的。杜鲁门已经清楚向史太林表示，他们的军队是不会越过鸭绿江。虽然麦克阿瑟本身有个 war plan， 就是准备联同蒋介石反攻大陆，甚至动用核弹轰炸这个中共。但是麦克阿瑟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个只不过他的想法来的，从来没有付诸实现的，根本是。如果蒋介石的和麦克阿瑟的计划付诸实现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袁秋的了，不会有蒋丽萍唱歌的了，不会有这个蒋丽云的了，不会有蒋丽丽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豆蒋震当时就在夏威夷受训，接受什么散兵空降训练，是最热血的那班来的，准备一旦麦克阿瑟反攻就空投下去福建，空投下去作战，九死一生的嘛，由台湾飞越台海空投过去福建，空降在那里反攻大陆的精锐部队来，他老豆啊蒋震啊。如果蒋震死了的话，跟住那些后人就不会出现的了嘛。当时也都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残兵团住在香港，英国佬就怕他们搞事，于是就叫他们拱晒他们的条颈领嘛。张发辉就在香港，当时好多是准备配合蒋介石的反攻计划的。这个就是当时整个冷战的形势。但是始终麦克阿瑟他在日本就是天王，但是在美国不是嘛。于是美国的战略上的判断就是阻止了他，不想再打一场大战，应该美国人厌战在太平洋战役之后。于是就不想，因为韩战已经是一场热战来的嘛，美军死不少人在韩战里面，亦都是很艰难的那场战役，是因为在北韩作战的时候是一个很寒冷的天气。同时亦都是什么呢？如果再将在中国大陆展开一个大规模的作战，那蒋介石的部队后面必然有美军的支持，美国就不想打这场仗，不想介入中国的内战里面，于是就失去了中华民国咯。中华民国就变成退守在台湾咯，然后直至到1972年尼克逊访华，基辛格推动这个联华制苏的政策，于是就变成台湾成为国际的孤儿咯。于是整个冷战一路到现在就是台湾问题了，没有走出过冷战的格局的。好了，现在新冷战再来，实际上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相似的就是这个围堵中共的仍然是台湾、日本、南韩，现在再加上菲律宾、印度去围堵中共。中共在亚洲已经感觉到越来越孤立，他除了继续希望争取这个东盟国家 佢就唔係再輸出革命啦，而家就輸出人民幣，輸出基建，基建狂魔嚟噶嘛，中國係，於是輸出基建，但係喺而家嘅供應鏈戰爭裏邊，呢啲東南亞國家就兩邊食，已經唔再係全面倒向親華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兩邊 leverage 嘛，可以馬來西亞好，而家明顯被中共拉攏成功嘅就係貝東丹政權，就係呢個泰國貝東丹政權。最近在訪問完北京之後，就是遣返那些維吾爾族人，令到西方社會震驚。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一路你數印尼啊等等呢啲咩咧，佢仍然佢就唔會表面上唔會 upset 中共，但係實際上佢哋就係成個供應鏈轉移嘅最大得益者。於是美國而家行緊嗰套，實際上就同當時麥卡錫主義之後，美國重新反思軍事行動對抗中共。亦都失敗在印支半島的戰爭裏面所推行的一套經濟圍堵政策，這一套經濟圍堵政策就是製造一個繁榮的一個亞洲的夥伴。於是美國當時在70年代就將最先進的晶片生產技術，我們叫做電路板，那時候沒有晶片這個名字，叫做電路板，我們叫做集成 IC， 做集成電路。我哋僆仔就已經知嘅啦，嗰陣時，因為七十年代啦嘛，七十年代中期嗰啲美國嘅電子廠已經喺香港設廠噶啦。阿李鵬飛咪就係喺呢個嘅美資嘅安培範達嗰度做經理噶嘛，應做總經理應該係。嚇，於是阿鍾士元去巡視嗰陣時，當時已經係行政局噶啦嘛，鍾士元就見到啊呢、這個人醒醒目目喎，英文又好喎、咁樣，咁就提拔呢個李鵬飛啊嘛。伊利安达好，安培范达好，全部都是美资或者向美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当时伊利安达应该是做电话机的，我记得 Elect and Eltech。你看当时的土瓜湾啊、观塘啊、九龙湾一带的工厂大厦里面，大部分都是向美国出口，甚至是美资的这个代工生产商，包括做 IC。Fairchild 不就在九龙湾，当时直谷的第一代做晶片的公司 Fairchild 最先转移来亚洲，就在香港做晶片，做集成电脑。于是整个亚洲的出现了这个科技链，一条科技链由这个南韩、日本、台湾、香港到新加坡，这条科技链就是美国转移他们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制程，然后就令到这些地方出现繁荣的中产阶级。六七暴动之后，香港能够走出这个中共的这些极左政策的影响，不再发生这些左派的暴动，不是只是殖民地改革那么简单，是因为香港纳入了整个美国的国际分工里面。于是就出现了由新蒲江的车衣女工变成九龙湾的电子女工。于是这些电子女工赚到钱的，当时香港經濟一路起飛，製造業啊，唔係金融業噶，當時係靠製造業起飛噶，好多人買第一座私人樓喺美孚新村，係做工廠嘅，係唔係做中產，唔係做醫生啊、護士啊或者教師嗰啲，係做工廠嘅。咁於是啊，呢、這個香港就能夠得以，因為中產成長啊嘛，本地親共人士咪被排擠出邊咯。就是我成日讲嗰套《老港政传》里边啊，郑中基呢类咯，读卢校出身，文化水平低，但系亲共，俾中共老点嘅人。于是点解佢到今日要复仇呢？就是、因为佢哋喺香港经济成长最好嘅时间里边，佢哋 miss 咗。佢冇考会考，因为要抵抗殖民地嘅奴化教育，唔考会考嘅卢校嗰啲，佢于是佢入唔到大学啦，好多都真正根正苗红嗰啲啊。反而在名校那些灰线，我们叫做由叶国华带领的灰线渗透这个圣保罗。圣保罗是其中一间被中共渗透得最透彻的学校来的。曾玉成就是咯，就是圣保罗。大家不要以为名校不会亲共啊。中学斗委会里面圣保罗是有斗委会的。黄仁呢，贝里罗士呢，这些传统的英治时代的名校在六十年代已经被中共全面渗透，但是他们的学生就入到去港大里面读书，包括曾玉成啊、梁锦松啊、程翔啊，这班 咪就係當時中學裏面被中共滲透嘅共產黨人啦，入咗去港大讀書㗎佢哋。於是咪出嚟咪變成喺社會裏面有地位嗰啲人，包括做傳媒啊、培橋校長啊、選立法會議員啊等等呢啲。但係根正苗紅嗰啲，即係勞校畢業嗰啲，冇參加會考嗰啲，何來入到大學啊？一係翻暨大同埋華僑大學升學。福建華僑大學同暨大就係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嘅學校。於是而家今日點解警察要翻去呢兩間學校招募警員咧？係有原因嘅。點解唔係中山大學啊？中山大學係全國嘅重點大學，點解反而係次一等嘅暨南大學咧？個原因咪就係因為佢係統戰部嘅大學咯。你睇下闵南郎，闵南郎係喺呢個嘅華僑大學畢業噶嘛？佢讀福建華僑大學噶，佢有講到嗰陣時招募警察嗰啲嘢噶，到而家都仲係啊。因為那些人政治上過硬嘛，即是用中共的講法就是政治上靠得住，被中共洗晒腦嘛。因為於是香港實際上就是冷戰留下的這些所謂親共的左派，對整個往後香港能夠在英美的勢力保護底下能夠經濟迅速發展，甚至躍升成為國際城市，他們覺得心心不憤。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miss 了這個機會，他們仇視那些的所謂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小孩，大學畢業之後入了去美資銀行做炒房，梁錦松就是發到豬頭咯，炒外幣嘛。他們自己在中銀那裡做 teller 厲害的那些，炸那些做什麼？國貨公司的窗廚裝飾員，在那些華豐國貨、東方國貨、裕華國貨那裡做，你猜是什麼好人、什麼厲害人呢？咪就是譚耀宗啊、陳婉嫻呢啲咯，最叻噶啦！佢哋都系喺國貨公司做，名校畢業灰線發展嗰啲咩，入去中銀集團，入去咩啊？做公務員，仲有咩啊？就係做左部，次一等嗰啲就喺國貨公司。於是呢個冷戰嘅餘水喺香港一路殘存到今日噶。工聯會嗰啲老左咪就係覺得，他們錯過了這個香港繁榮的機會，他不反省自己，他調回轉想，我們這麼熱烈支持中共，結果我們什麼都得不到，於是現在就要拿回他們應得的東西，還有他們仇視港英那套制度嘛。今天輪到他們揸旗了，2019之後，於是就可以亂來咯，我們現在看到的。但是這個重回冷戰的結果會是怎樣呢？首先我告訴大家，香港已經不再站在英美那裡，这个就是我一路判断2020年之后判断香港大局。如果大家看过台湾这个报道者出的一本书叫做烈火暴潮，讲香港的2019年的反送中修例。我当时在台湾的新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将它再 extend 改写，就是这本书里面刊登的，就叫做从间接管治到直接管治。我就说中共通过2019年反送中修例，所謂止暴制亂，它的直接管治已經深入了香港。這個直接管治的模式將會改變了香港，沒有了一個自主性，包括在經濟發展裏面，包括在公共財政，全部已經沒有了自主性，由中共敵替了。於是我們被選擇了，是綁上了反美戰車裏面。你正諸今日，這篇文章寫了三年前，你正諸今日的發展已經看得很清楚，是中共躲在香港政府後面最仆街，是然後對你班友去日日走去鬧美國佬，他自己閃在後面，這個就是他戰格的地方了。就等於當日長春圍城，蔣介石的部隊包圍長春的時候，他將那些難民堆在前面，每一次共軍攻打這個國民黨的軍事要塞的時候，都是找那些平民百姓衝鋒的，你不敢射他，因為那些你看到是鄉親來的嘛。今時今日在香港也是一樣，鄧炳強那些人沒有這樣識見的，他不會知道這個是，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份工，他們的 level 就是這樣。於是中共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是如連聖保羅中學校董會，我就說聖保羅長期被中共滲透的，這間學校怎會在死了的學生裡面，這個校董會的博士鄭博士是嗎，是会写一篇这样的信出来去指责其他的传媒捕风捉影， 如果他不是中共的人，我切了，真的。这些就是你看到逐步逐步抽丝剥茧，你看到的根本。于是这个再重回冷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先斩断香港和西方的联系。习近平所谓研究这个冷战再临，是有意识地斩断香港和西方的联系。这个不是政治联系，是经济上的联系。于是李强假惺惺走出来，在刚刚举行的这个人大政协会议里面，就说香港要贡献，要替祖国有什么价值贡献，我们要内联内通，继续争取外资进入中国。这些全部都是谎言来的，根本是。他就是要切断香港，他怕什么？他怕香港变成中国国内金融战争混乱的起端。于是处处设防。冷战思维就是这样，你以为就是美国有冷战思维？你只要细心研究为什么香港政府会变成反美的急先锋，你就知道这个冷战思维由中共直接管治香港，敌推了香港，国防外交本来是外交专员公署去负责的。闹美国边个都好，华尔街日报好，闹 Donald Trump 好，拜登好，卢比奥好，美国国会好，几时轮到香港？为什么不是由外交专员公署出声？你就知道有蛊惑了。他弹弓手啊，记不记得库列巴来香港访问啊？乌克兰外长，你说泽连斯基的政权搞紧乜嘢啊？点解派个乌克兰外长见完王毅之后嚟香港访问？同中共倾乜嘢deal呢？佢哋究竟就是在停战之后的利益分配，邀请中共参与乌克兰的开发，然后希望乌克兰影响俄罗斯停战。哦、今日就孖叉呢个 Donald Trump， 咁库列巴嚟见王毅做乜嘢？我想问乌克兰外长啊，王毅就点佢嚟香港啊？见李家超啊？冷战思维里边第一个牺牲嘅唔系美国，系香港。喺中共嘅冷战思维里边，佢已经铁定心肠噶啦，呢条路系翻唔到转头，系完全翻唔到转头。五年啦。2020年7月颁布国安法直接生效，到现在已经接近还有三个月就五年了，现在三月了。五年下来，你看不看到这个香港有回头之势？只会越走越窄，越走越走上去反西方的路线那里。上一次我们在冷战里面能够借这个时机一跃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我哋小学读书读 EPA 嗰阵时，我哋都知噶，玩具业、钟表业，系咪货柜码头嘅吞吐量，全部都系世界首位。香港人感到骄傲系呢啲咁嘅嘢咩？大家冇谂过点解咧？点解西方会开放个市场俾香港咧？点解呢个所谓全球化贸易里边，香港系一个有个咁老资格嘅地位咧？喺纺织品谈判里面，乌拉圭回合谈判里面，我们怎样去争取到自己的 quota 的利益，成为在整个西方自由贸易里面其中一个最出色的一个贸易城市，就是香港。当工业制造衰退之后，移到入中国大陆之后，英国就将香港转型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整通过 banking ordinance 将那些经常挤提的银行加强政府的监管，通过当日停市这个的李福兆就整顿这个四个交易所，合并成为港交所。于是香港的金融业迅速发展，整个是得力于什么？是西方社会的资金，由制造业的时代转型成为金融业，也是因为在冷战里面我们是站在英美这一边。当新冷战重临，我们被中共选择了站在反美这一边。中共会用任何方式去什么呢？他不是孤立美国，他是发动供应链战争。现在 Donald Trump 实际上跟中共一路布局是什么呢？我的判断我已经说了，我说中美之间是不会谈得成的，今次不会有任何的大规模协议。为什么呢？因为美方的谈判策略就是不断加筹码， 美方估計就係加到一個點，中共已經痛到冇辦法，痛不欲生嗰陣時候就要妥協。但係你要記住，中國共產黨曾經試過咩咧？連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佢都唔驚，佢只要控制住呢個政權，佢控制住呢啲宣傳，洗中國人嘅腦。一般嘅民選政府會點諗咧？佢就會認為，當個經濟瀕臨崩潰嗰陣時候，一定要救亡。要救亡的話，要跟西方妥協，這個就是民選政府。就算杜魯多把口幾硬都好，他很快又會派這個財政部長坐低跟美國佬傾，這個就是一個民選政府。但是中共是一個 ruthless 的政權，是冷酷無情的政權。於是他會什麼呢？他會將人民綁上這個戰車裡面，一起去反美。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你見到 Xi Yin 在番禺那個舒燕那條村專門幫成百幾二百間廠在那裡幫這個舒燕車衫訂單得回兩成。舒燕說，如果大家要繼續供貨給我，我打本給大家去搬去越南生產。這個供應鏈戰爭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不是貿易戰，不是關稅戰，是供應鏈戰爭，是將中共踢出，中共亦都利用佢嘅壟斷市場嘅供應鏈反制美國。於是美國急於係咩咧？就係佈局嗰個稀有金屬、關鍵金屬嘅礦產。第一，第二，希望歐洲能夠對俄羅斯嘅原油依賴減低。同埋，琴日大家睇翻我講嗰段片，俄羅斯嘅原油出口1210億，係創戰爭之前的新高，比戰爭前更烏克蘭戰事爆發之前多了 3%。 你不停他這個石油機器，普京的戰爭機器就會不斷運作。於是你看到由拜登到 Donald Trump 不斷向莫迪施壓，因為他們的原油就通過印度做了脫流程序之後，就變成其他的產品輸去歐盟和加拿大。如果中國經濟再差下去，它會怎樣呢？它會再收緊國內的控制，國內會進入更加嚴苛的維穩，更加嚴苛。凡有少少事都擔心會什麼呢？會被挑動成為這個反對中共管治的一個群眾事件，包括一個聖保羅學生在大陸交流團死亡，立即啟動維穩體制、維穩機制。香港將會陷入更加嚴厲的控制。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中國經濟越差它就會放生香港。 No， 中國最恐怖的時代是中國經濟最差的時代，就是文革前。文革前香港也都不會有機會出生天，把口每一年它都會說，你看工作報告你就知道，中共的政府工作報告每一年都叫香港發揮這個外聯內通的角色。但是現在還有多少 FDI 是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少之又少了，已經外國投資會去了哪裡？去了新加坡。如果是製造業啊，這些科技的製造業去了哪裡？去了印尼，去了菲律賓，去了越南，而不是來香港，亦都唔會喺中國大陸，更加唔會喺新田科技城。你嘥氣啦，真係。於是中國加緊就係喺香港抽調香港嘅金錢，佢冇錢啊嘛，因為係咪？所以你睇到今年預算案，你唔應該從香港內部事務嘅角度去睇啊嘛，你應該係睇成個中共當佢冇錢點樣打劫香港人。於是就你要借錢，都要借錢泵落去佢哋。建狂魔嗰度几恐怖，你谂下，系每年1900億、1900億咁借，未来嗰五年，利用香港嘅呢个信贷评级，于是香港政府嘅财政纪律越差，信贷评级越低，还嘅息口越多，结果最终一定系最终系侵占香港人嘅民生开支。而家已经睇到啦，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只不過是個開始，但是大家有冇力阻止呢？冇辦法，這個就是吞併香港的後果了。吞併香港的時機亦都是為了應對西方的冷戰，他擔心如果香港這個蠱惑 佢眼中嘅呢个所谓殖民地城市系企喺英美势力嗰边，佢咪濑嘢。于是佢而家就全面控制埋，唔单止如果系净系拉肥佬礼嘅，已经完咗啦件事。田北俊仲傻嘅，仲喺度讲：诶、哎，完咗啦，大家可以翻嚟啦。香港系永远翻唔到嚟，你谂下系咪啊？系永远翻唔到嚟。因为他已经纳入了中西方冷战里面的中方的阵营，成为伊朗、俄罗斯、北韩、中共的金融中心。如果是一个大规模的冷战思维，究竟 Donald Trump 这个所谓大战略可不可以跟中共签一个大deal呢？我觉得微乎其微。中共是不惜牺牲，牺牲自己的国民，对他来说有什么所谓呢？是吗？大跃进死几千万人他都没所谓，他都没认错的。三年天灾而已，他说。是吗？关他什么事？他到时到后又讲另外一套。是吗？香港搞成这样，因为黑暴咯，因为颜色革命咯，他现在已经讲紧了。通过法庭的判决，七二一事件不就是林卓廷咯，暴动的元凶。他改写紧历史的已经是。到时宣传的话不是另外一套东西咯。于是我就说，这个这样的一个香港的在冷战里面就注定是一个历史的终结来的。我觉得你望返由抗日战争八十年，美国作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失去了中国，结果整个中国沦入去共产党的控制，形成亚洲的这场的冷战。那你想想而家可唔可以纠正过嚟呢？就在于美国会唔会再犯呢个错误？奥巴马年代嘅重返亚洲已经系一个错误。呢个错误系咩？得把口讲。而究竟呢个 Donald Trump 嘅大战略里边，对中共系想有deal定冇deal咧？我成日都讲呢个问题。如果你想同中共deal，即系你放生佢；如果你唔想中共deal嘅话，你就不断去 tighten up。对中共的经济打击手段，打击到他直至他的经济崩溃为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香港就是攬炒的了。其实我看不到有什么好的消息或者好的迹象是可以改变到这个命运。随着中美之间那个的冷战越来越深入，在经济上面香港出生天的机会越小，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将会越犀利。好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就想借少少时间呢讲、另外一个新闻的、这个不是新闻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的。咁大家都知道呢，我就、有狗仔有邝亚里啦，咁邝亚里都是我们收养回来的一只金毛寻回犬。咁之前呢，大家如果睇过邝荣宣写过另外一本书，就是叫做《晚福 Ducky 婆婆》，就是另外一只收养回来的一只被繁殖场遗弃的波士顿梗。我们收养它的时候已经没了牙了，大家可能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它的脚掌还好像是 BB 仔那么幼嫩粉红色的，因为它一生人除了生小哥，它没落过地，在个笼里面，是很残忍的。即是当你见到活生生的那只狗仔在你前面的时候，这些繁殖场所做的这些事呢，你是咬牙切齿的会令你。所以我们写了这本书是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去帮衬那些卖狗的地方，不要帮衬那些繁殖场。如果你们需要的去收养一些需要照顾的狗，很多人喜欢纯种狗，喜欢 BB 仔很得意，但是狗这种动物本身，你只要它照顾得好，实际上它的 beauty 你是会见得到的。当它变回一个即有正常的饮食或者医好了病之后，刚刚最近邝荣宣和我一路都支持开一个收养猫狗的组织，就是叫做沙律猫狗之家 MCCC。咁事源系咩呢？就佢哋 有一日突然间喺门口有八只金毛寻梅犬 B B 就等咗喺门口。咁呢八只金毛寻梅犬 B B 一半个月大，全部系中晒肠病毒，俾繁殖场认为冇价值，因为卖唔到佢啦嘛。于是就变成繁殖场嘅垃圾。当见到呢八只金毛寻梅犬嘅 B B 嗰阵时候，大家都好明白噶，大家唔会舍得将佢哋算啦，啊，唔理佢哋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要照顾佢哋嘅话，你就要需要系相当，因为香港睇兽医系唔平，同埋八只感染咗肠病毒嘅金毛 B B。剛才就說那個咪有沙沙聲，我試下我再拔了它再插過了。 OK， 聲音正不正常？如果是的話就給個手指功。如果 OK 的話，我們繼續講這個八隻金毛尋梅犬 BB 的故事了，真人真事來的。因為有腸病毒，於是這個沙律貓狗之家就決定就收养他们，还有就照顾好他们。但是大家之前你如果上去他们的 Facebook 都看到，他们很多那些年老的狗，有病的狗都要承担很大的医疗开支。现在每一只要打的血清疗程，每一只金毛 BB 未计杂费就要8000元，因为血清就是按照他的体重来去计算的。而这个猫狗之家的沙律妈，我们叫他做就即是个主人，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清洁了他们的全身屎尿和屙出来的血，因为有肠道感染嘛，然后就安排他们打血清，因为呢同时间竞赛的，这个如果不是就死的了，就希望个病情不要变坏。而这个八个小生命呢现在就一路等着康复，希望可以在死神手上面就去抢救过来。咁大家嗰个咪嘅声音系咪仲有呢个少少沙沙声？有人话啊，咁我再试下调校一下。哦，大家声音 O 唔 OK 咧？咁样啊，咁啊，因为很多时是接触问题，亦都有机会是因为那个 streaming 的问题的。因为支咪其实一路都是用开支的。如果 OK 的话，就我讲埋这个沙律猫狗之家的这八只狗仔。我们呢就很简单的，我在这里借少少时间就呼吁大家。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你想去这个，你只要在 Facebook 里面打这个沙律猫狗之家MCCC， 你就看到个 post 喺度噶啦。咁就沙律妈咧就求助向大家，因为八只 BB 狗每只要8000元嘅呢个血清嘅医疗费用，咁呢啲数目系公开嘅，大家知道。咁我哋咧就都有捐助俾呢个沙律妈去应付呢八只狗仔嘅医疗开支。咁我喺度咧亦都系作出一个呼吁，如果大家有能力，如果你系爱护呢啲动物嘅话咧，你可以上去沙律猫狗之家 MCCC 嗰度睇完之后咧，佢有一个嘅支持佢哋嘅方法，咁就系有户口啊，有呢、这个PayMe 啊等等。咁亦都我见到好多朋友啊，有几百个回应啦。咁下边好多朋友咧，就将佢哋个数嗰个嘅receipt 啊，就喺个 post 下边咧就摆咗喺度。咁我觉得系即系好感动啊！我觉得，因为好多人有反应。咁而我覺得有責任好似幫佢哋一把嘅原因係咩呢？第一，我好憎嗰啲繁殖場，大家知嘅。而今次繁殖場嘅咁樣將八隻狗當垃圾咁樣抌出嚟呢，係真係人神共憤嘅，真係好嬲嘅，我覺得。咁但係乜都好啦，最緊要就係救返呢八隻狗仔先。咁如果大家能夠，你哋願意，咁你哋上去可以喺節目完咗之後呢，上去呢個沙律猫狗之家 MCCC 佢嗰个 Facebook， 然后你就会睇到佢置顶叫做八隻肠病毒的金毛 BB， 八隻腸病毒的金毛 BB 那個 post 裏面呢你就看到的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樣響應，去多多益善的，我覺得少少無愧，是支持金沙律媽是將這八隻狗仔呢就是注射血清，將他們希望能夠在死神手上面去搶救他們回來。多謝大家的支持，也都多謝大家對我們城寨的信任。我們休息15分鐘之後呢，我們就會回來講第二節了。第二節講什麼呢？就是密蘇里州剛剛出了一個判決，我想這個新聞大家都覺得很振奮。往後發展下去點呢？就是密蘇里州的聯邦法院裁決中國政府需要賠償在 COVID 裡面的這些受害者200多億美金，200多億美金啊，是啊，在這個密蘇里州的聯邦法院，如果不是就會扣押中國在當地的資產。那究竟怎樣演變下去這個密蘇里州的案例，還有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州會紛紛入品要求賠償然後扣押中國的資產呢？這個可能就在美國中美關係冷戰另外一個 chapter 了。那我們休息15分鐘之後我們再回來，最後再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沙律媽的這個血清治療的費用，救回這八隻金毛 BB。 多謝大家，一會兒見，拜拜。